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9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黑暗中那些心存善念的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2号。我曾被中共协党非法判刑，关在看守所里的日子虽然艰苦不易，但期间我也遇到了许许多多善良的人，包括一些善良的公检法人员。他们中许多人其实并不愿意迫害法轮功学员，只是在中共这台行恶的机器中，他们自己也无能为力摆脱罢了。第一部分，派出所队长说，我真的不想抓你。 L 队长是带头绑架我的人，他们从我家中抄走许多东西，在所谓审讯中我一字未说，对所有的问话保持沉默，也没有签任何字。后来 L 在单独见我时说，我看了你的材料，我非常欣赏你的为人，如果在外面我们本来可以成为朋友的。我说，我们现在也可以成为朋友啊。他说，不行，你是练法轮功的，我是中共党员，如果他们知道我和练法轮功的是朋友，那就……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高德佛法，不是什么邪教。中共政府公布的14种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大法，对我的绑架是违法的。他不信，我让他上百度搜索，他拿手机准备搜，想了想又说，他回家再搜。我还给他讲公务员办案终身负责制，说他抓我，将来法轮大法平反时，他会受到法律惩罚的。他说，不是我抓你的，是上面分局某某某叫我抓你的。我说，上面让抓的，你有证据吗？即使是上面让抓的，但实际抓我的是你，能说与你没有关系吗？到时候还得找你问罪。隔了一天，他又来见我，近50岁的大男人了，一见我面就哭丧着说，我都要哭了，我36个小时没吃没喝没睡了，为你的案子我都要崩溃了，我真的不想抓你啊。你说你去发那几份资料干啥？你要不发资料能有这事儿吗？我说，我发资料是为广大不明真相的众生好，也不犯法。在我被派出所拘押的4-5天中，我能看出他备受心灵的折磨。一方面，作为他个人来讲，他不愿意抓我；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不敢对抗上级的指令，而且他的下属很多也是不配合他工作的。我想，师父正法到今天，许多警察也多少明白了一些大法真相，这些人都不想迫害法轮功。可能为了弥补他心里的不安，看到我不吃不喝，他便经常自费买蛋糕、牛奶等食物给我。当然，我也没吃也没喝他买的。等我冤狱期满后，我去找他要我的东西。谈话中我说，是你带头抓我的。他颇感委屈，分辨说，不是我带头抓你的，是谁谁谁，他已经调走了，我只是出面的人。我说，你说的那个人我不知道，我自始至终看到都是你在带头抓我。他为自己辩解4次，我都堵住他。最后他看辩不过我，就说，算了，你说是我就是我吧。当然是他。多么可悲啊，虽然他心里100个不情愿迫害我，还是被动地做了别人的枪手，因此造成的事实是永远也改写不了的。第二部分，他默默把东西拿开。是 L 领着一帮人骗我打开家门的，他们搜了我的家，虽然我记不得那个搜我家的警察的脸，但他的动作我一直记得。别人要搜时，他拦住说，让我搜吧。我看到他从柜中搜出一个透明的塑料盒，盒里有一些未过塑的护身符。他看了看，又不动声色地返回柜中，并没有拿出来。有一个警察把我的 iPad、 移动硬盘及 MP4 从书桌抽屉中拿出来放在茶几上，说这些也要收走。 我看到他把他们一一转移到茶几下层的隔板上，说这些不用。另一个警察又拿上来，他默默地又把移动硬盘及 MP4 放回下层隔板，意思是不让收走。后来这些东西也真的没被收走。他搜查的地方除了明面上的东西之外，其他的大部分没有动，如一台用坏的笔记本电脑，虽然多年不用了，但里边的东西并没有消掉，而且这台电脑不是做的全盘加密。还有大裁纸刀、大钉书机、钉书钉等等都原样未动，家里的东西也基本保持原样，没有搞乱。第三部分，看守所人员说把他给放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被派出所的人拉到 A 看守所。看守所管接收的人员看了我的资料后，当众训斥办案警察：疫情期间抓什么法轮功啊，吃饱了撑的，告诉你们所长把他放了。那个办案警察很无奈地说：不是我们要抓的，是分局让抓的。看守所的人说：让你们所长跟分局打电话，说疫情期间不收法轮功，把他放了。看守所看了我的资料后说资料不全，挑了许多毛病，拒绝收我。但是派出所连夜整理资料，第二天硬把我投入看守所。第四部分，看守所警察说你可以练功，也可以教他们练功。第二天下午，我被关入 A 看守所。大约一个小时后，一个女狱警过来看我，简单聊了几句。我本来要跟她说明我在这儿每天要练功，谁知还没等我开口，他就说了一些让我吃惊的话：你在这儿可以练功，也可以教他们练功，指其他在押人，也可以跟他们讲法轮功，但是你不能强迫他们接受。我说放心吧，我不会强迫他们的。从那天开始，我每天被转法轮、练功、发正念，有空跟另外几个在押人讲真相。每天除了规定的睡觉时间外，我几乎从来没有闲过。外面巡视的小警察也都很善良，有的故意过来跟我聊几句，听我讲几分钟法轮功真相后走开了。看守所不允许他们在一个监视窗口久留，过不大会儿又过来跟我聊几句。值一个班，他要反复过来好几次，有的看我每天不是打坐就是在那儿被罚，总会好心地问我一句：大姐，你累不累啊？休息一下吧。在那儿，许多小警察都叫我大姐。后来我被转到另一个所，这里的一个小警察也转了过去，我当时不知道。第二天，我在监室里，他从门口巡视时看到我，就当着所有在押人的面叫我大姐，跟我打招呼，并和我聊天。他离开后，其他在押人员很惊讶，问：他叫你大姐，你们以前认识啊？我说不认识，是关进来后认识的。我知道不管邪恶怎么迫害法轮功，人们心里却是明白是非的。第五部分，狱警对他的领导说他人很好。我在 B 看守所过了几天，有一个男狱警巡视时看到监室门口贴的在押人员的简况、案由等，就专门叫我过去跟我聊了一会儿。他说他很不忍心看我在这儿。他说法轮功学员如果不放弃信仰的话，判刑是很重的。他亲眼看到有博士、硕士、大法弟子被判刑5年8年的，他感到很惋惜。他说如果你能放弃，我保证你能很快出去，你愿意不愿意？我说我不会放弃。他表示太遗憾了。第二天他拉个椅子坐在监室门口，说要跟我聊天。他试图转变我，问了我许多关于法轮功的问题，我一一解答，并跟他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等等。当天聊了半个多小时后他走了。过了一天他又过来跟我聊，聊了大半个小时后他搬起椅子走了，说不能再跟你聊了，再聊我都要练法轮功了。我一开始在这个看守所练功的时候，他们来了好几个人，包括所领导，说让我不要对着摄像头做大幅度的动作，说他们的摄像头直接连到公安部， 如果被上面发现有人练法轮功，他们就要写检查，说请我为他们考虑考虑。于是练功我就以打坐为主。过了一天，那个狱警过来指着挨着门口的铺位说，我真是服了你了，你既然这么喜欢打坐，那你就坐这儿吧，想什么时候打坐就什么时候打坐。后来他们一个领导来巡视，他陪同到关我的监室门口时，他指着我跟他的领导说，这个是某某某练法轮功的，他人很好的。第六部分，狱警说，你只要问心无愧就好。我和另外几个大法弟子又被关在 C 看守所，这是一个关重刑犯的地方，以前从来没有关押过大法弟子，所以对于我们的到来，这些狱警都有些好奇。有一天，一个狱警找我说，他们领导让他跟我聊聊，了解了解法轮功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很善良、斯文又很有主见的人。在随后的大约一个月中，他先后找我聊了四次，每次都聊大约两个小时，甚至更久。从我为什么练法轮功到法轮功是什么，我之前所经历的种种迫害及我的教育、家庭背景都问了。每次跟我聊，他都不舍得停止，就想一直聊下去。几次都是他的同事等得急了，催他说下班吃饭了，让他赶紧把我送回监室。他还说，我特别喜欢跟某某某聊，就是我。又聊几分钟后才把我送回监室。他一直很善待我，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关心照顾我。期间我们监室被打散重新调仓时，大多数在押人都愿意去他管的仓，但最后他只把我和另一个有信仰的人调到他管的仓。在我被调进去不久，仓里的大姐大和他谈话后回来跟我说，他那个狱警对你可真好，他跟我聊了半个多小时，基本上一直都在说你。他说你人很好，很单纯，很善良，他很喜欢你，他让我多照顾你，不要让别人欺负你。其实即使他不特意交代，这个大姐大对我也非常好。这个大姐大虽然是因贩毒被判死刑的，但内心还是很善良的。在生活上，她给了我许许多多别人没有给的帮助，我很感谢她，也发自内心的称她为姐姐。每次关牌律师来见我，她都很惦记。我一回监室，只要她在值班，就第一时间来找我，了解案情。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律师，律师说，如果我坚持无罪辩护，不认罪的话，可能要判三年半到四年的刑期，如果我认罪认罚，可能是两年半到三年。当然我不会妥协，但我心里还是有负担的，我担心年迈的父母受不了，怕给大法造成不好的负面影响。他感受到了我心里的结，就说了一句，某某，如果你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话，就去做，你只要问心无愧就好。问心无愧四个字一下使我轻松了许多。我说，对的，就是这样的，问心无愧。不管什么结果都无所谓，我只要问心无愧就好。即使被判重刑也不是我的错，是邪党太邪恶了。我没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这一点所有接触过我的人都非常清楚。第七部分，狱警给大法弟子提供方便。在地看守所时，我有幸和一个年轻同修在一起。这个同修是个很开朗乐观的人，天生喜感，非常讨人喜欢，加上他说话极其幽默风趣，又经常给监室里的人讲课，讲做人的道理，讲弟子规等，全室的人都喜欢他，连狱警也非常喜欢他。这位年轻同修的丈夫也被关在同一个看守所，她丈夫做得也非常好，按规定他们夫妻之间是不允许联系的，但那些狱警却经常帮他们俩传个信儿，让彼此知道对方的一些情况。这位年轻同修写了她和她丈夫因修炼而相识相恋到结婚的经历， 很长的一个故事，写好传给监视的人看。大家看完后，他又给主管狱警看。主管狱警看完后，他又请主管狱警转给他丈夫的主管狱警看。都传看了，最后就传给他丈夫。很多人看了都说写得很好。燕青同修和他丈夫同一天释放，在他们被释放的前几天，我得知因为疫情，家人带的衣物不能被送进看守所。这个监舍的狱警就自费买了高档内衣，洗干净后带到监室给了这位年轻同修，让他出所那天穿上，并特意交代说已经用手洗过了，是干净的。这个狱警还送巧克力、糖、饼干等东西给同修吃。在年轻同修出狱的前几天，这位狱警找机会把同修和他丈夫带到一起，让他们当面聊聊与出所有关的事项。他还为同修和他丈夫申请了两套全新的运动套装，让他们出所试穿。在同修出所的当天，他跑了几个监室，找到两个又大又圆的红苹果。当时疫情物资奇缺，让同修和他丈夫出所时一人拿一个，说图个吉利。据那天在外面被提审的其他宰押人回来说，看到同修和她丈夫穿着新的运动套装，像情侣装一样，又漂亮又精神。第八部分，狱警自始至终成我老师。由于我在监室经常给其他宰押人讲课，教他们英语，给他们讲历史故事、传统的做人道理等等，那些宰押人员都非常喜欢听，他们都叫我老师。在他们写给所里的思想汇报中，经常会有人说很感激我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等等。每次狱警找他们谈话，他们都会非常正面的评价我，所以有一个主管狱警也一直称我为老师。在我被释放回家的前几天，这个主管狱警亲自到监室主持了一个欢送会，并说某老师要回家了，我们请他送几句话给大家，如果大家有什么要说的，也趁这个机会讲一讲，场面感人。我前后换了多个看守所，关过十几个监室，陆续送走的人员有几十个，而由狱警亲自出面主持欢送会还是第一次。我知道通过20多年与大法弟子接触，他们心里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法轮大法是好的。第九部分，后记。回家后，我跟同事同学们联系，知道了许多感人的事情。当我被抓时，公司领导曾想去探视我，帮我请个律师什么的。当知道必须有家人出面才能请律师，外人不能代行时，他们才放弃。半年后，公司领导知道我的通讯地址后，又委托人事部以公司的名义给我写信，信中特别说，如果我需要任何帮助，可以随时给他们写信。在我回来的当天，公司祝总接到我的电话后，除了问我的情况，还特别问我是否需要帮助，缺不缺钱，如果缺钱，他可以先援助我一些。他还帮我介绍去他同学投资的一家公司工作，虽然由于另一个投资人担心我修炼法轮大法会影响到他独资的私人公司与国企合作的业务，从而导致这份工作最终泡汤，但祝总及他同学对大法弟子的善意却是实实在在的。还听说我的前任老总知道我被关押后，也是多方打听我的情况，基本每次和前同事见面或聚会，他都会提起我，语气中满是同情和惋惜。同事说他非常欣赏我这个大法弟子的人品和工作能力，得知我回来后暂时住在另一城市，他安排他的助理联系了之前关系好的几个同事，准备找时间一起开车去看我，请我吃饭。后来当得知我已回到了原城市，又立即安排在我家附近的高档饭店包间，破费4000多元请我吃饭，让我感动不已。其他的同事也是听到我回来，一波一波的安排请我吃饭。我跟他们报平安归来时，他们接到电话，常常一聊就是大半个小时都不肯挂电话。种种盛情使我感动，人真的是变了。同学也很正义，有的同学听说我出事后多方打听，尝试找关系帮我疏通， 并多次与我家人联系，要我家人给我请律师去看我等等。也有的同学给我存生活费，并经常写信给我。虽然写的都是家常话，但对牢狱中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温暖。有的同学听说我出来后，还经常被骚扰，就从法律角度跟我讲要如何对付他们，等等。种种事情不胜枚举。在牢狱的日子里，虽然客观条件很苦，但我内心并没有觉得苦。相反，在那种环境中，我看到人心善良的一面，从狱警到普通人都是这样。现在很多人真的是明白了，或许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法轮大法是什么，但最起码他们认识到大法弟子都是善良的好人，是无辜遭受迫害的。从这一点看，中共的迫害只不过是让民众更深地看清了他的邪恶本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炼没捷径，不要再懈怠。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3号。我修炼法轮大法至今有20几年了，修炼中我的状态时好时坏，没有时常保持勇猛精进。虽然每天法在学，三件事也在做，但是总感觉是在走形式，并没有达到真正入心，深感有愧于师尊的慈悲苦度。在此静下心来找找自己，总结自己修炼路上的经验教训，望同修不吝指正。一、安逸心。这几年觉得自己修炼状态很松懈，常感到身体疲劳，修炼上提不起精神来。我想这肯定是自己修炼上出了问题了。我首先找到了自己有很强安逸心，不想吃苦，每天不想早起练功，凌晨3点起床我真的难做到，因为困得难受。练功的时候抱轮或盘腿时间稍长一点就不想坚持，经常提前拿下来。我就问自己，为什么要追求安逸？为什么对吃点苦这么不情愿呢？为什么其他同修能做到坚持早起练功呢？问题肯定是出在自己身上。我找到几个原因，一是我工作生活方面一直都比较顺利，于是养成了一种顽固的安逸心，凡事都不想多动一动，总想偷下懒。二是在另外空间有邪恶因素的干扰，加强了我这方面的执着，企图阻碍大法弟子的修炼。师父在各地讲法一，美国第一次讲法中说，所以我告诉大家，吃苦不是坏事，只有人认为吃苦是坏事，吃苦活得不幸福。作为修炼人，吃苦不但消业，还可以提高层次，可以圆满。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反理，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原来我把求安逸不吃苦当成了好事，这是常人中的理。修炼人如果局限在这层理中，那就是只能是常人的境界。作为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我来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安逸， 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我得到了这万古难遇宇宙大法，应该下一番苦功去好好修炼才对呀。我决心要努力修去这个安逸心。二，贪玩的心。在修炼大法前，我就是一个比较贪玩的人，看电视、上网、玩游戏等等，完全是现代社会败坏的生活娱乐方式，简直就是中毒太深。修炼后，这些恶习时时影响着我，我也在修炼中不断地克服它们，但有时深感无力摆脱这些执着的纠缠。只有大法让我从这迷雾中渐渐走出来，继续走在修炼的路上。我经常学习师父的这一段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弟子，修炼状态时好时坏，有时执着喜好，看电脑、打游戏机、玩手机，修炼被耽误，如何能控制自己，保持精进？师父，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原来这些贪玩执着心背后，都隐藏着另外空间的低灵因素，你越执着它，它就越操控你，最后让你无法自拔，从而毁掉修炼人。我从法中悟到，这些后天的观念、执着与业力形成的是假我，并不是真我。真我是来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的，我一定要分清。三，努力去除执着心。修炼中，我一直努力去掉各种人心与执着，特别是上面提到的安逸心、贪玩心，在反反复复中去除。可是这些人心又不断地产生，不断地把我拉着往下走。最近我悟到，安逸心、贪玩心等这些种种执着心的背后，其实就是为私为我的一个私心。我真正要去掉的是这顽固的私心，要去掉的是对自我的执着。怎么去掉呢？我个人体会，首先要用大法来充实自己的思想，改变人的观念，使自己真正融于法中，凡事都用大法的标准来对照。我每天坚持认真学好转法轮，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和经文，另外结合自己的情况，我采用了一些具体的办法来督促自己在修炼上不要懈怠。例如，一，背法。明慧网上很多同修都交流了学好法的经验，其中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背法。我平常感觉每天学完法，合上书后，并没有悟到多少法理，我要改变这个状况。于是，我开始背法。背法可以让我集中精力的学法，一个字一个字的学。目前我从最简单的开始，先集中精力背会一段法，接着就背下一段，暂时不要求能把所有的段落连起来背，这样背法对自己有信心，不容易放弃。目前我已经快背完转法轮第一讲。二，听交流广播。我准备了一个 MP3 播放器，下载了很多明慧广播的节目，比如正法修炼交流选编、明慧大陆法会、明慧文章专辑选等等，有空的时候就听，这样相当于与世界各地的同修交流切磋，同修的心得体会对我帮助很大。三，发正念。从法中我知道，每一个执着背后都有旧势力的因素在钻空子，在起破坏作用。我消沉懈怠的状态，也是有另外空间旧势力的因素在干扰，因而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邪灵烂鬼，清除旧势力的各种干扰因素也是极其重要的。我规定自己四个正点发正念不能错过， 在发正念时，主元神一定要清醒，相信自己发出的正念是有强大威力的。正法已经到了尾声，我没有做到时时修好自己的一言一行，没有全力地做好三件事，真担心自己辜负了师父的浩荡洪恩。我要与同修比学比修，努力赶上正法进程，学好法，修心性，做好三件事，这些事情也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哪一方面也不能敷衍。我时时提醒自己，修炼没有捷径，要勇猛精进，不要懈怠，一定要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